突发等性本纪法集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轮一丈本来或左轮群发七情无垢光尊常护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愿。发了菩提愿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前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灵异、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宣讲论义。这个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当中呢，有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在宣讲第一个科判，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的这个科判当中呢，也有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呢，也分了三个问题。首先呢，宣讲提起地等五地。然后第二个科判呢是现前地，第三个科判呢是讲眼心地等四地。因为本论呢主要是在诠释这个般若空性的意趣，或者在讲真正的这个般若的思想的缘故呢，所以说其余的这些比如说机器地等五地啊，还有眼心地等四地啊，像这些都是略说的。因为在这个第六地的时候呢，这个般若不增盛，或者说是要让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般若的自性给后学的弟子抉择一些万法的这个实相缘故，所以说呢，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现前地当中进行观察安立的。所以说现前地呢是单独一个科判进行宣讲。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这个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略说人尽地体相，广说所尽空性，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然后现在在讲第二个广说所尽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如何传相，为是有成器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分了两个问题，一类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一类抉择空性呢分了两个问题，一类抉择法物和一类抉择人物。而且因为我们所执着的一些自性呢就分为人我和法我两个所境，所以如果能够把法和我法和我抉择为空性的话，那么就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也是通过正理来抉择法物和通过正理来抉择人物。现在呢在广说这个抉择法物当中，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呢是以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认定不是以理观察之果。现在在讲第一个以理破自性生。以理破自性生呢如是有分了两个问题，二地中破是缘生和如是破则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二地中破是缘生，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略说就历史略说五是缘生和一笔广说如是成立一股结尾是三个问题。现在在讲广说，广说破四边身呢有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其中呢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也是在这个破四身当中呢是最广的内容。因为它牵扯到的这个范围很广不单单是有这个外道，而且还有这个内道当中的这些这个有部啊经部的观点，有些时候还牵扯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唯识中和秩序派。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是比较微细的分开了分二地的观点或者不分二地的观点呢，或怎么样抉择实相当中的一些这个究竟空性的问题，全都是在这个课本当中呢进行了归视。那么这个破他身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总破程序他身中别破为实。现在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有虚寂和比破。现在在讲比破当中比破的这样一种科判呢也有这个两个大问题首先呢是破离外境的心识有自信第二呢是破成立依他起有自信。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首先呢是破离外境意识的本体，然后呢破由比中成熟仅显现的习气，第三呢是如是破的结尾。三个科判呢进行观察的，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破比中成熟情显现的习气。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唯识中的中意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境。那么当然外面的外境是绝对不承认的，没有外境的法。那么既然没有外境的法，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色蕴是如何安立的？那个色蕴呢有外面的去三个大地的所取境，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组成 我们身体的这样诸根啊，从眼根乃至于身根啊，像这样是如何安立的？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来讲的话，这些外境和这些诸根呢，或者我们的色身吧，我们的肉身呢，这样都是色法的自性。既然唯识中你要成立唯识无尽的观点呢，必须也要解释或者要安立啊，就平时共许的这些色法到底是如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要观察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唯识中的意思就是说啊，通过彼中啊，这个彼呢就是心识的意思，或者就是说前面的意思呢，就是离外境的意思，或者这个意识呢理解成心识的本体。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无情显现呢，都是心识当中有一种能成熟的习气。那么这种能成熟的习气呢，也是一种心识的本体啊，也是心识的自性。所以说呢，就是说呢，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根净识三者呢，没有一个里面的心识法和外面的色法的这样一种差别，实际上都是色啊，都是一种这个离色法的这个心识，全都是心识的自性。那么只不过呢，在心识当中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种子习气，通过这样种子习气呢，可以显现心识显现这个五识啊，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心识习气显现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索取境。那么因为凡夫人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索取境是心识自现的缘故呢，只为这个外面的色法只为外面的色法。所以说呢，一般的凡夫有这样一种认知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佛陀观待这个众生的根性啊，也就是说观待一部分没有办法了知这个色法是心识的人，就分别安立说心识之外有色法的自性啊，心识之外有色法的自性。但是如果真正能够就是说接受啊，或者这些大乘唯识的根性对于这样的根性来讲，佛陀就宣讲了唯识无尽的道理。比如说一切外面的法和这样一种这个诸根的自性呢，全都是心识啊，都是心识一种本体而安立的。所以说对方呢就成立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呢一方面安立他自己的中业，一方面在这个当中要成立的是唯识无尽，而且是这样一种心识，是圣意。那么是圣意有的缘故呢，如果说是平时在安立四树地的角度啊，这个方面中观众也没必要破。但是这个地方是牵扯到了这个抉择了义的观点，抉择法界实相的观点。所以说在站在这个法界实相的高度，那是如果有执着的话，那么这种执着就没办法打破了。如果众生不打破对心识的这样一种实有的执着的话，那么没办法悟入诸法的实相。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让一切众生了知啊，不管是外境还是心识啊，只要是我们所缘的一切法都是虚妄的，你所执着的任何法要么就是人我，要么就是法我。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一切的二我彻底破掉。唯识中呢也觉知到了破二我，但是他这个破二我的这个他的这个范围比较窄。那么中观中的这个二我的自性呢，是包括了你这个心识或者一他起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呢，也是空性的。唯识中呢就不认为这个一他起性是空性的，他就认为呢就是一他起以二取空也就是说一他起的自体是不空的，一他起是以二取空的。那么中观中就是说是一他起以一他起的自性空，并不是说一他起不空，一他起其余的法空。那么就是说中观中要觉得自空观点，那么唯识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承许的是他空观点。那么他空观点当中呢，主要是一种暂时的他空。那么如果是究竟的他空呢，那肯定是一他起的自性啊，如来藏的自性啊，他的这个本体空方面是肯定要现证的。但是唯识中呢，虽然承许是他空呢，但是也没有觉知到究竟的一种他空的高度。那他承许一个一他起的心识是就是说非空性的。就中观中要觉知一他起的自性是空性，或者要破掉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的缘故呢，此处也是通过这个虚寂和比破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分了虚寂和比破。虚寂呢就是宣讲对方的观点，在知识当中也是讲过，前面呢已经虽然破掉了唯识中的这个观点呢，但是在唯识中呢还是通过其余的根据想要成立这个自己就是说是自乐之意嘛。自乐之意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想要成立的和自己喜爱的这个中意呢还是想证经。这个就再一次讲到了唯识中的这个观点虚寂。那波波这么觉得这个意思呢，主要是就是说比中成熟无情显现的习气这个角度呢，进行了这个把这个内容进行了细分。所以说我们要看前后的内容的这个不同的观点呢，主要就从它的科判上来分别。科判上面呢，就是说是通过把这些问题一段一段的问题的都通过这个细分的方式指出了它的这个不同点，或者它的侧面不同是哪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破词呢，都是在这个科判当中可以理解的。 九三四讲这个续记。那么这个续记呢有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呢，那么就实际上第一个宋词它要安立的是什么？对方想要从第一个宋词安立的就是说这个诸根啊，就是说设法的诸根实际上是心识的执行啊。第一个宋词要讲这个，第二个宋词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心识的所缘呢，它的这个所取境啊，柱子瓶子等等一些的所取境呢，这个是心识的执行。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宋词的重点是放在了一切的色根呢，一切的这个诸根是心识。第二个呢是要观察这个第二个宋词的，主要是说这个心识的所缘境，它所取境呢啊，这个是非色法的，这个是心识的执行。第三个宋词呢，主要是用以比喻来证成啊，通过比喻来证成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眼根呐、啊，或者说这样一种外境啊，这方面都是这个心识自现的啊。它的这个三个宋词呢，就是这样一种划分。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是这样讲：人生眼识自功能，从此无间有实生。即此类识一功能，妄执名为色根也。人生眼识自功能，那么就前面我们所讲到一样，唯识中它承许这个实际上一切的这个色法根本不存在，一切的色法不存在。那么这个色法不存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诸根是怎么安立的呢？就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通过色法，通过四大而累积到这样一种诸根啊，这些这个眼根呢等等是如何安立的？是吧？唯识中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一切法呢都是心识，只不过呢是通过心识它不同的变现而已。也就是说这个心识呢，有些时候是从他的这一种明知的角度来进行侧重案例的，有些时候呢是他的这个相，哎，心识上面所带的相。那么实际上不管是你的心识的本体也好，还是这个心识上带的相也好，全都是心识的执行啊，都是心识的变异，都是心识的变化。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这个眼根的问题。那么这个眼根在这个唯识中当中是怎么样成立的？他就说人生眼识自功能，从此无间有实生。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以眼识为例啊，以眼识为例呢，那么当这个眼识正在安住要灭的时候，就第一刹的眼识它马上要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个习气熏习到了阿赖耶识当中去。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功能了，然后呢通过这个习气功能，通过这样习气功能的成熟呢，就能够升起眼识。所以说这个当中讲人生眼识自功能，人生眼识自功能的意思就是说产生眼识的呢是前面这个眼识在要灭的时候把这个习气种子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去，阿赖耶识呢给他就做一个锁衣啊，把这个习气功能呢就作为锁衣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赖耶识是一个锁衣嘛，他呢就是其他的这样一种功能呢就依靠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习气功能一旦成熟的时候呢就能够产生下一刹的眼识。所以说人生眼识自功能，从此无间有实生。那么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功能呢，就是说这个眼识它自己能够产生眼识自己的功能成熟之后呢，从此这个此字呢就是讲到了它这个功能，那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前一刹的眼识灭了之后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这样一个功能，从这个功能无间啊，这个无间呢就是中间没有间隔的意思。那么从此无间呢就有后面的识的产生啊，从此无间有识生，就是说从这个功能呢无间就有后面的这个心识的产生。就是这个。那么这样一种问题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种常规的方式来讲解的啊，就是说比如说眼识它是怎么样延续的。那么至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它中断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显现眼识的，有的时候呢眼识中断啊就产生耳识的，这样也有的啊，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有。那么这个是其他的差异缘。那么这样缘具不具备这个功能啊，自行功能会不会无间成熟，这个方面有其他的因缘来决定。那么如果就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前一刹那的眼识灭了之后呢，它习气又成熟第二刹那，然后又成熟第三刹那，这个就是刹那刹那在这个啊，就是变化的，这就是从此无间有实生。即此类识一功能，那么实际上这个意思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说，这样一种类识呢，它的这个一功能，这个一呢就是所依的意思啊，所依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类识它是按照什么以什么所依而产生的呢？这个类识就是通过功能作为所依的。这个功能是什么样的？就前面就是说前面一刹那的眼识要灭的时候呢，就熏了一个习气进去，那么这个就叫做一种功能。这个功能作为所依而产生的第二刹那的类识，所以这个第三句就是即此类识一功能。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功能是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功能，但是如果按照大家都理解的话来讲，这个功能就是根，这个就是根。所以说呢，就是说唯识中它的这个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即是类识一功能，这个类识就是眼识了。那么你的眼识，按照一般的角度来讲，你的眼识的所依，那当然是眼根了。等于什么讲的是眼根，或者叫真善缘嘛，真善缘也好，或者说所依也好，这个叫它的根。那么就一般的角度来讲的话，按照一般的中医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根呢，它就是平时我们的眼睛，或者说是这个眼根等等。那么通过这个做真善缘，一个这个做所依而产生个眼识。唯识中的这个根呢，没有其他的法，就是前面的这样一种心识灭了之后的这个功能习气，单单以这个功能习气作为它产生第二刹那的这个真善缘嘛。说这个功能习气产生第二刹那，没有其他的法，就是单单依靠它的功能习气而成熟。所以说这种功能习气呢，一方面是眼识的所依处，这个叫做依功能的依止；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可以理解成真善缘。那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真善缘，就能够产生后刹那的眼识。所以说唯识中它的这个根呢，它不是其他的设法，它这个根就是一种心识的自性，就是一种差别习气啊，就是一种差别习气。所以说叫做即此类识一功能的意思。妄执名为色根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呢，根本不了解这么微细的问题，谁能够想得到这么微细呢？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眼识，它的这个所依啊，所谓的这个眼根呢，它只是眼识灭了之后的这种功能习气而已。通过这个功能习气，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又成熟一种带形象的眼识，那么一般的凡夫人根本不了解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是跟他讲了，就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呢，就妄执名为色根眼。把什么妄执名为色根眼呢？就把这种功能，实际上这个功能呢，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讲，就是一种心识啊。但是呢，一般的人不了解这个心识，他就妄执呢，把这个功能就认为在外面有一个色根自性的眼等。那么什么叫色根眼呢？色根眼就是说，这个色就是色法的意思，根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一种所依啊，或者真上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众生认为呢，这样一种这个根呢是色法之性啊，比如说一般也有这种浮尘根呢、净色根的这个讲法啊，有这个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眼根是什么呢？哦，眼根还不是要简单吗？眼根就是现在我们的眼睛嘛。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毗婆沙中或者按照俱舍中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这个眼根呢并不是现在的眼睛，它是在这个眼睛里面有一种清净的色法，很清净的，犹如胡麻花一样的一种自性的色法，它是真正的眼根。其他的不是眼根啊，其他的只是它根的一个所依处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净色根和它的这个浮尘根二者之间有这个差别的。那么是这样一种叫色根，那这个眼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色根当中啊，它有色根眼、色根耳、色根舌色根就是说是这个鼻、色根身等。将也就是说以眼根为例呢，其余的眼其余就是说所有的眼、耳、鼻、色、身，这个五根呢都是色根，那这个叫做色根眼等。那么其余的呢，就是说其余的四种这个类根呢都是这样的。当然一根呢，他们有的时候一般不承许它是一种色法的执行，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也是说这个无间灭为一嘛，就是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灭的正在灭的这个刹那把这个呢假定成一个根而已。所以说呢对于眼根乃至于这个身根之间的这一法，一般的众生呢妄执名为色根眼，就把这些认为是一个色法的自性。但是呢，就唯识中在这个地方纠正这个说法的时候，就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色根眼，只这个认为是一个色法的自性，只是一般众生的一种妄执而已了只是一种妄执，实际上它是一种心识。那么实际上这个心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难以了解的是什么？因为一般的众生内心当中有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什么？外面这些法绝对就是色法，我们的这样一种肉身或者我们的眼根绝对就是色法。但唯识中的意思就是说，只不过你没有受到这个正统佛法的熏习而已没有定解而已。实际上这个现是色法，那好像是色法，但实际上它是心识。那么就是说色心识的自性能变得这么坚固吗？其余的在其他上次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这个问题可以变得坚固，就像梦中的这个三河大地一样，梦中的三河大地它是心识的自性，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呢，是不是显现很坚固的自性？仍然可以显现很坚固，还是显现很坚固。我们去抓这些铁块的时候，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不是显得很坚固呢？很坚固。那么我们说这个是色法还是心法呢？是不是心法？心法可以变得很坚固，这个是一种妄执这是一种众生的一种习气稳固之后呢，就是把一个新的自性妄执成一个坚固的自性。 通过不断的熏习，通过不断的执着之后呢，心识啊、是心识的本体，但是也可以显得很坚固，这个不矛盾。所以说这个最好的比喻就是梦域当中的这些啊、就是说是心识显现的一切的设法，还是仍然可以显现的坚固啊，并不是说你是心法的执行缘故，你就是一种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无始终是讲到了一切的这个诸根呢都是心识，而且这样一种根单单是功能而已，就是说前面一个眼识灭了之后的这种功能习气啊，把这个功能习气熏习到阿赖识当中去，然后通过这个功能习气产生第二刹那的这个眼识，所以说第二刹那眼识通过这个功能习气来的，这种功能习气就叫做根，它就一种真上意嘛，根是一种真上意或者一种属一的意思。那么第二刹那的眼识就是通过这个作为真上而产生的，这个就是它要安立的第一个宗旨，就是说一切的诸根呢全是心识啊，一切的诸根都是心识啊，这个方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一切的外面的索取也是心识变现。宋子当中讲到，此中从根所生死，无外索取，由自种，便是轻的余不了，凡夫只为外索取。还是和第一个宋词的这个次序一样的，前三句呢是直接讲他的宗意，第四句呢就是在这个评论呢，一般的凡夫执着到这个外索取是错误的，要纠正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那么词中从根所生死，这个词中呢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事件当中呢大家都是这样共学啊，通过根而产生识，通过五根而产生五识。那么只不过这个根和这个根的意思呢，前面这个宋词当中已经做了简别了，实际上唯识中的根呢它就是一种功能习气而已。那么就是其余的世间人呢，或者说其余的这个有无经过等等，这个根呢它是一种设法之性。但不管怎么样呢，从根生死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承认的啊，都是有一个属一，都是有一个真上的缘产生它这个心识的果法，这个大家承认。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按照一般的程序呢，从根所生死。那么这个心识的这个所缘缘，或者这个是心识它所了知的外境，到底是设法还是心法啊，这个方面是第二大的焦点了。实际上按照一般的角度，按照一般的世间人来讲，当然是设法的，我们所看到这些外境，尤其是我们的眼根等啊，这个方面不是一根的，不是意识的缘起，而是说我们的眼根乃至于身根所能够看到的这些，都是一种这个设法的执行了。这个就是外面那个索取法和心识绝对是那个他体的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中它就是无外索取，仍然是没有外面索取的，就是说从根所生的这个识，它自己所缘取的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对境呢，他说没有外面索取。那么既然没有外面索取，那这个是什么呢？他说由自种便是清的，由自种便是清的。那么说你还是一样的，阿赖识当中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一切这个清等法的习气，那么这种清等法的习气也是心识当中的，比如说眼识，前一刹的眼识呢，前一刹的眼识他在这个眼识当中就有一种带相的一种本体，他是带了一种形象的。那么只不过前面那个宋词它只是从它的这个熏习到心虚当中去之后呢，产生第二刹那心识的一种属一，它是从那个根而讲的。那么如果把它这个整个心识来观察的时候呢，它不单单有这样一种这个明心的一个自信呢，有这个眼识的自信，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眼根的自信呢，而且还有它的形象，这个形象也是一并熏入到阿赖识当中去的，也是熏进去，但只不过这个里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啊，训练去之后呢，它通过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加入，这个因缘也不是外面的因缘，都是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我们看见的错综复杂的这样一种关系吧。像这样的话，这个外境也有变化的可能性，也有从无到有等等的可能性。所以说实际上阿赖识当中它也有显现这个清等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习气。所以说呢，当我们的眼识训练去之后呢，这个眼识这个习气当功能当中呢，它就有一种这样一种功能，说要由自种，通过自己心识前面无间灭的这样心识种在阿赖识当中这个种子啊，这种功能习气呢，便是清等。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变现成了一种清等法而已。那么为什么此处我们不说就是说是外境呢？不说是外面的设法呢？唯识中在这个地方不承认外面的一个设法自性的清等，所以它只能说是便是清等。那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功能习气呢，变现成了似乎青黄或者这个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显色啊，还有这些形色，比如说方圆正歪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形色显色，那么就是通过自己种子呢变现成的这样法而已啊，所以是叫变识清等。 鱼不了我凡夫自为玩数据，那么就一般的鱼吃的人呢就不了知这个是自己种子而变现的，这个心是变现的，根本不了解这个，所以一般的凡夫人呢是把这些法执为外面的所取法，而且他这样执着是很稳固的，非常坚固，基本上就很难打破的。如果是很容易了知这是变现的，这个很容易了知这个没有个坚固的自信，那么这个芸芸众生呢，整个三界的众生就不可能去为了追求一个外面的这样一种色身相位处，追求这样外面说法疯狂的去造业了，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因为渔夫者呢，通过这样一种妄执啊，通过这样一种凡夫的这个一种实执呢，认为一个外面的索取法，这样一种意思，就前面我所讲的一样，就是唯识中的遍计所执心，他就认定一般的众生呢，因为这个实执呢，就把这个外面的色法执着是别别他体的，执着在外面有一个实有的索取啊，有个实有的色法。那么唯识中呢，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说通过学习唯识，一方面唯识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广大的这个次第啊是非常严密的，他从小这样到了这些佛地之间的这样断证的问题呢是很严密的，还有去发菩提心啊，就是发这个修悲心等等这样教育很严密，还有一个从见解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就是要打破众生对外面的这个索取法的执着。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法，就是唯识无尽这句话，唯识无尽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的，单单有心识，没有外境啊，没有外面的色法的自信，外面的索取法是心识变现的。那么一般的众生呢，他就是要从这个认为有外面的色法，过渡到没有外面的色法，这个是需要很多的努力的，就需要积累很多质量。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你的质量不圆满的话，根本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宗派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上师在讲这个唯识宗的观点的时候说，不要说是一般的人了，就是你的身为圆觉，对于这样一种唯识宗的这么深细的宗义接受不了。没办法真正去接受的，一切的外面都不存在，全都是心识变现的，这个没办法接受。所以说这样的综艺应该说是非常深细啊，非常深细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学中观的时候把这个又破掉了啊，前面破了现在又破掉，好像觉得是不是一无是处，根本不是所谓的一无是处，就是因为这个大菩萨的智慧很深细啊，他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泰国是最敏锐的啊，最尖锐的这样一种泰国。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个唯识的教义是非常深奥，极其深奥。而且如果真正的作为一个唯识宗的所化来讲啊，按照唯识宗的宗义，循序渐进的修行，最后就圆满，绝对能够打破外面的索取，就能够把外面的执着彻底打破，安住在唯识的教育当中。那么如果在这样的角度，如果已经能够真实的安住，而不是说从我们的见方面去抉择一下啊，然后就好像作为一个这个学习的对境，要学习一下，不是这样的。唯识宗的这个修行者，如果真正通过这样的修行方式修过来的时候呢，完全能够啊，就是说证悟一切的索取都是这个无自性的，就能打破索取。那么如果索取打破，那么说造业的这样一种这个造罪业的，或者就是轮回的业的最根本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就扫除了。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对于空性的一部分能够通达，对于二取空能够通达。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根性已经成熟了，再给他宣讲能取空，马上就能够去入啊，马上要去的。所以说呢，就是凡夫自为外数据这个方面，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很可能批判这样一种这个认为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索取的问题的，很可能批判的。那么至于中观中呢，中观中好像是认为有一个外面索取，我们在前后文当中都是讲的，如果有了心识就有外境。那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承认一个实有的外境的意思，实际上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打破这样一种的唯识无尽的这个实执。生理当中呢都是没有，面对当中都有的时候呢不是实有，根本不像是凡夫人认为这样的。我们说中观中学来学去，你觉着觉着去，觉着像和一般的凡夫人一样的，根本无有实处，永远不可能是觉着完中观之后呢，有这个心境具有啊，心境具有就变成像一般的世间人，根本不可能的。反正就是说中观中他如果认为的心境具有全都是无自性的，年龄当中缘起和这个有这种互相关待，心境都是互相关待的。所以说在前后我们在学术中的时候呢，在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明眼地当中，月成尊是在明眼当中是一个，明眼当中的外境全是幻有，没有哪一种外境，没有哪一种心是实有的，全是幻有的。他就是说这种幻有的关系呢，是这个就是说是无此无生啊。如果没有外境，没有心识，没有心识，没有外境，这二者之间是互相关待的，都没有自信。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破唯识宗的时候，似乎在词句上好像在承认有这个外面的索取啊，有外面的设法，但实际它的核心啊，它的精华不是在真正安立。在这个世俗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真实外境的成立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了知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那唯识宗他在安立这样外境的时候呢，说得很清楚啊，把这样一种问题讲得很详细，而且呢还有很具体的修法，不单单是这样，很具体的修法让你悟入唯识，就能够让你悟入唯识当中去。所以说像就像中观中有很系统的修法让你悟入了空性一样，所以佛法当中的很多修法从有部派开始乃至于到密乘之间全部都有理论，都有这样一种实修的过程，都有验相啊，都有这样一种潜出歧途的这样种种窍诀，只看我们认不认真去去入而已。如果对这样一种教义，不管是对中观宗啊也好，或者对于这样一种唯识宗也好，对他的教义真正能够去入，不是在这个门，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门外走来，好像要进要不进的样子，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在词句上画来画去。如果真正能够啊真实悟入他的教义的话，那对我们调伏烦恼，产生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善心啊啊，帮助非常大。说此处呢，唯识宗也是很啊，就比较这个精要的吧，在这个注释当中比较精要的介绍了。外面的这样一种索取法实际上是由自种辨识的啊，就是自己的这样一种种子啊，功能习气啊，就是说变化了，好似一个外面的外境一样。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通过这个学习中观的同时啊，对于现在一切的外面的如梦如幻或者一切都是心识变现的这个法理，也能够产生一个定见啊。这个就是就是别义。那么后面是通过比喻的证成呢，通过比喻的证成的第三个颂词，如梦实物于外色，由功能属生比心，如是于此醒觉位，虽无外境亦得有。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是正讲他的这个比喻，那么就是说没有眼啊，没有这样一种设法的眼根能够作为真上缘显现这个外面的这个法，能够显现眼识的，没有外面的这个，没有外面的这个设法的自信能够产生眼识的索取啊，能够做一个所缘境，这个不好理解，一般人认为这个不好理解。唯识宗这个人没什么不好理解，打个比喻就好理解了。他就是说，犹如做梦一样。那么在做梦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余外色的。那其余除了这个余外色，就是说除了心识之外，其余的这些外面的色法根本没有。那么这个外面的色法就可以包括两类了啊，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讲的这个外境所取；第二类就是诸根啊，就是诸根。那么实际上呢，在做梦的时候呢，诸根已经关闭了嘛，啊，就是说五根关闭不起作用了。然后呢，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当中呢，在梦境当中，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一个外境，就像前面所讲的，梦到狂象群啊，梦到大山啊等等，像这一系列比喻都能够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梦中实无于外色啊，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容易啊，就是接受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样一种比喻。但是能不能够升起这样一种心识呢？由功能属生比喻。但是呢，通过他的意识的功能呢，通过心识当中的这样的功能成熟，能够生彼心。那么这个生彼心是什么呢？就能够升起带相的，这个就是说是带外色相的这个心识。比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做梦的时候在这个见到狂象群的时候，我们所见到这个狂象群，这个当时我们产生的心识呢，就是带相的心识。带了什么相呢？就带了这样见狂象群在奔跑啊，这个相就是可以产生的。所以说只要你的功能成熟之后呢，是可以升起见外色的这个心识的。这个见外色就是见有这样一种外色形象的心识是可以升起来的。所以说就是完全通过心识啊，通过这个心识的当中的功能成熟，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带外向心识的产生啊。这个是比喻，好理解。那么意义上呢，如是于此醒觉位，虽无外境亦得有。同样的道理呢，再次醒觉位啊，就是在白天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在醒觉位当中，虽然这个外境也是不存在的啊，外境也不存在，但是呢亦得有，那就是在心识当中的意呢可以理解成心识，那么在这个心识当中也得有啊，就是说产生带外境相的这个心识，就是说这个带外境相的眼识也可以升起来，就叫做亦得有的意思。就在外境虽然不存在色法之性，但是呢我们的心识当中也可以存在啊，也可以有这样带相的心识的出生。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心识当中有一种显现，这个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清等法的这样一种功能，在心识上有这种功能。那么这种功能一旦成熟之后呢，就能够产生带色等相的这样一种心识啊，这个心识就是包括一切的这个眼识啊耳识啊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眼识耳识前面讲都是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功能自性。那么就是功能自性呢，就是说你我们耳识啊灭了之后呢，就熏一个习气，然后第二刹那又可以起它的作用。 像占拉瓦就是这样的，那么来自于生死在内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是通过比喻呢啊，他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当然我们是完全不关待，如果这个不是这个时候不是，如果不是在讲入中论的话啊，就当然这个问题啊觉得很细致啊，而且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完全都能产生信心。但是也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因为是在程序圣意有啊，圣意有占有心识之前那就无法成立的。所以说下面要破此，下面要讲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比破啊。这个比破的问题呢主要是要打破实质，所以打破实质的时候呢，他这样的发的太过很尖锐、发的太过是非常尖锐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分了两个科判，真实破，还有呢就是说破啊，就是说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实身外境其余的能力也视为无意啊，就是说是有这个两个意思啊，就是说心识能够产生外境的其他的能力，其他的根据也是显示为没有意义，没有真实的大意的。那下面也有这个没有，比如说预生说你没有理证，没有校正，没有比喻，都没有，三个从三个问题把它这个破了干干净净，就是第二个科判要讲的意思。那么现在是讲第一个真实破啊，真实破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破此这个没有外境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境，唯一是以意识而升起这样一种外相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醒觉的时候盲人也应该见色法的过失而破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承认没有功能成熟的话，那么啊则成睡梦当中，在睡梦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出生啊，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这过失而破的啊，显啊就是说是这个现显显的这过失而破的。第三个啊就是问题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尺度啊，通过前面两个这个根据尺度呢，就是可以成立根进十三者真妄相同，要真都真，要妄都妄啊，就是没有一个为实无尽啊，我觉得心是真实的，这个外境是虚妄的，这样一种是没有的啊。所以说这个三个科判当中次第宣讲，首先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外境，单单是由意识而就是说是呈现外相的话，那么觉识啊，在醒觉位的时候，盲人也应该见到这个外相，也应该有这样见到这个形象的这个过失而破的，这个是使用了这个根据相同啊，通过根据相同的这个因成因来进行观察。宋子当中讲到，如于梦中无眼根，有事清等异心生，无眼为有自种俗，此间盲人何不生？如于梦中无眼根呢，就是就我们首先重复他的观点啊，就像你，犹如你在你所讲的一样，如于这个梦中呢是没有眼根的。但梦中没有眼根，为什么眼根关闭了不起作用的？有视清等异心生，那么就是说没有眼根呢，但是有辨识的清等法啊，这样一种心识的产生啊，就能够见到啊，就是说能够见到这样清等法的这个形象显象，形式显现能够见到。没有眼根有视啊，有辨识的这样清等呢，主要是通过功能成熟啊，通过心识而产生的。无眼为有自种俗，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没有眼根，但是呢唯一的能够通过自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种性啊，这样一种这个功能成熟就能够见到外法的话，此间盲人何不生？那么此间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在这个醒觉位的盲人为什么不产生眼识呢？为什么不产生眼识？也应该产生眼识，为什么这个根据是相同的？那么那个根据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呢？第一个就是说，在睡梦的时候呢，一般的正常人在睡梦的时候没有眼根，和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无有眼根，这一点是相同的。那么就是说于是说他承认在做梦的时候眼根关闭嘛啊，这个方面他承认，这个是第一个。还有呢就是说盲人，当然我们知道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根本没有眼根，这个两个是相同的啊，这个是相同，根据相同。第二个问题的相同的话，都有实有的心识，二者都有这个实有的心识，都有阿赖耶识或者都有其他气，而其他气当中有这个习气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习气，这个是相同的。你这个醒觉位的这个人也有这个习气，你阿赖耶识当中也有这个私有的阿赖耶识，这个习气盲人呢也有阿赖耶识的习气，而且都是私有的。那么二者当都有这个成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下个结论呢，如果这个是相同的话，那么为什么你说梦中啊没有眼，就有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心思，有这个功能习气，没有眼根，这个时候呢有事清等，可以见到这个狂相可以见到清黄等法，同样的道理和他这个条件完全是一样的。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阿赖耶识是有功能，上面的功能也有，然后呢就是没有眼根，这个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盲人不见啊？为什么在醒觉的时候盲人不见外法？ 这个根据完全相同。那么你如果说是盲人在醒觉的时候不见设法的话，那么反馈推回去的时候呢，你这个做梦的时候啊，也没有眼根，也是只有心识啊，就前面第三句讲的无眼唯有知种熟。那么没有眼根，唯有知种成熟啊。如果单单是这个由于相续当中的功能成熟就能够见到外法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盲人也能见。如果盲人不见，你这个你这个做梦的时候也不见。如果你说梦中这个众生能够见设法，那么这个醒觉为了盲人也能够见设法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根据相同啊，也是一个根据相同的理论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因为这个二者他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眼根这个条件是完全符合的。做梦的时候没眼根，盲人在醒觉为没眼根，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 RDS 上面有习气功能，这些都是相同的。那么你如果说是在睡觉的时候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外法的话，那盲人在醒觉的时候应该见，因为呢就是没有眼根嘛啊，这个无眼唯有这种书，那么只是因为自有相续当中的这个功能成熟就能够见设法的话，那盲人也有 RDS， 他也没有眼根，为什么不能见啊？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外境，如果单单有意识成熟外向的话，觉识啊，那醒觉为了是盲人也应该见设法啊，这个根据完全相同。就大家把这个样子的意思，玉成菩萨的这个意思好好的体会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话没办法真正的成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心识是功能是有实啊，有实有的，这是第一个。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到，若许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若许功能没有成熟的话，那么就是说则成梦识啊，就是梦识呢是也没有办法生出行显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而破。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是说二者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盲人他的意识相对当中的功能没有成熟，而就是说做梦的时候他的意识功能成熟了，而且呢有没有睡觉的这样一种助缘二者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前面做梦的时候他有睡觉，他睡觉了，睡觉之后有这个助缘，盲人你在醒觉位你根本没有睡嘛，所以说这个也没有的。他就是说从两个根据来进行观察的啊，两个根据进行观察。他说是这个，你前面给我们发的过失啊，你说根据是相同的，根据不相同，根据不相同，他就是讲他的根据。他讲根据之后呢，我们就要用能力等同所力啊，能力等同所力。因为前面我讲根据相同，他就讲了一个根据，他说不相同，我们就把这个根据破掉，破掉之后实际上还是能力等同所力的，全都是不成。总而言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先讲一下对方的观点，对方的回辩。对方回辩就是说呢，啊，就在做梦的众生，他能够见到清等相，和盲人在醒觉位不见，没办法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没办法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清等相，啊，不是因为眼根有没有问题，而是他的意识当中的这个功能习气成没有成熟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呢，做梦的时候他意识功能成熟了，盲人他意识功能没有成熟，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啊，就梦境啊，啊，就是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有一个睡眠，以这个睡眠作为助缘，哎，他就是说在睡眠的时候，他功能就成熟。那么盲人你在醒觉位嘛，你醒觉位你在没有睡觉，没有睡眠作为因缘，所以说你在醒觉位的时候呢，没办法显现这样一种设法。他就从这两个根据来进行破掉的。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六句当中呢，就是实际上也是要这个分别把这两个根据呢打破掉。也就是说根本也是没办法真正成立的啊。前面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观点了啊，知道之后呢，第一个他就是说意识啊，就是说是个他的这个心识当中的功能习气没有成熟和成熟的差别。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做梦啊，有没有睡觉的这样一种差别，而不是有没有眼根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若如汝说梦乃有啊，第六人属醒非有，如此无第六成熟，说梦亦无何非理，如说无眼非此因，亦说梦中睡非因。那么首先是第一个宋词啊，若如说梦来有第六人属啊，这个要断句。那么这个地方断句的时候，就是说呢，如果像你所讲的一样，梦来有啊，梦来有什么呢？梦来有第六人属，这个第六月神论是在知识当中讲很久，第六即是意识啊，就直接讲的第六就是讲意识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说在做梦的时候呢，才有啊第六意识的功能成熟啊，你前面不是说了吗？做梦的时候才有，就是说是这个意识的功能成熟。醒非有，这个醒字是讲盲人。那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第六人熟啊啊，第六的这个意识当中的这个功能没有成熟，这个叫做醒非有啊，这个叫醒非有。所以说呢，就如果说梦来有第六人熟啊， 就是你说在做梦的时候才有第六意识的这个功能成熟，这个人就是功能的意思，就第六意识的功能成熟，而在盲人醒觉悟的时候呢，这个第六意识的功能没有成熟。如此无第六成熟，说梦亦无。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通过一种这个同等理啊，或同等理的观察。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要问对方了，你说这个做梦的时候，这个做梦的时候，这个正常人做梦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当中的这个功能能够成熟，盲人在醒觉的时候，这个第六意识没办法成熟，你给我说个理由出来。啊，你把这个根据给我讲出来，你不能单单是说单单就是说一下这个做梦的时候这个功能能成熟啊，你在盲人醒觉的时候功能不能成熟，你如果找不出理由的话，下面我们就通过同等的方式给你返回去。你不是说如此无第六成熟吗？如此的就是讲这个指的就是讲盲人在世间的醒觉位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说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没有第六意识的功能成熟，那么我同样可以跟你讲说梦亦无。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个做梦的时候也没有功能成熟，合非理。你这个为什么不合理？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像有点这个胡搅蛮缠啊？我们说这个没有胡搅蛮缠啊，为什么没有胡搅蛮缠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你要讲到这个做梦的时候是功能的成熟，盲人醒的时候不能成熟，你一个是讲根据啊，有没有根据？没有根据，好，我反过来啊，你如果你这个可以成立的话，我个反过来，我就是说。啊，盲人在醒觉的时候，第六意识的功能不成熟，我就可以说你做梦的时候功能也成熟不了，我又不用讲根据，你怎么样破？啊，是怎么破？合非理呢？就是为什么就说是这个不应道理？我就这跟你讲为什么不应道理。实际意义上来讲还是一样的，都有相对上阿赖意识都是实有的，都有功能。为什么你单单就是说做梦的时候能成熟，啊，我这个就盲人醒觉的时候不成熟？因为一旦要程序功能成熟的话，那盲人在醒觉后绝对要建设法了，这个是一个根本没办法承认的问题。没办法承认，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牵扯到一个功能成不成熟的问题了。他就是说，做梦的时候功能能成熟，那醒觉的时候功能不成熟。我们就说，到底为什么？都有实有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都有建设法的习气啊，你为什么偏偏就是说你的那个做梦能够成熟啊？就是说醒觉又不能成熟，道理讲出来，讲不出来，我们就说你做梦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所以都成立不了。这个是第一个的破它的功能成熟的问题啊。下面要破第二个，那就是说以睡眠作为助缘的问题。然后前面不是说讲了两个根据嘛，他就讲两个，一个是盲人的意识当中的功能不成熟，第二呢是就是说有一个睡眠啊，睡觉作为助缘。那么这个后两句呢要讲这个问题了，如说无眼非此因，亦说梦中睡非因。那么如说呢，就好像你说呢这个无眼呢、啊、盲人那个无眼根呢非此因，并不是啊，此因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能够显现这样一种色法的因啊，不能够显现啊，就是说他没有眼根呢，不能够显现，不是真正的能够见到色法的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这样的，一说梦中随非因，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梦中你的诸根关闭了，也没有眼根，随非因。我们也说你的睡觉不是啊，你的睡觉不是见到这个，不是见到这个诸法的因，睡眠呢不是真实能够就成熟啊这样一种习气的一种助缘。到底是什么样的助缘呢？实际上你睡觉的时候也没有眼根，这个是盲人醒觉位没有眼是相同的。如果你说盲人没有眼根呢啊，就是说他这个诸根关闭了，或者说没有眼根，眼根坏掉了，他不知道，如果因为没有眼根的缘故，没有办法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办法见到这样一种外面的法，或者说是不是见到外面的法的因的话，那么也说你睡眠的在睡眠当中，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诸根关闭了，诸根关闭的时候呢，你通过睡觉来成熟习气啊，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因。哪有个单单通过睡觉就能够成熟习气的问题呢？你这个睡觉不是一个能够让相对当中这个习气成熟的一种问题。如果是有的话，你必须要讲根据啊。实际上就是说也没办法把真正的根据讲出来。所以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破掉了这个所谓的意识啊成不成熟的问题。还有那个睡眠作为助缘，我们说你睡眠没办法作为助缘。你睡眠的时候，你的睡眠只是让你的诸根关闭，是不是啊？你是睡眠哪里是让你习气成熟呢？你睡眠是让你的诸根关闭嘛？啊，你的睡眠通过睡眠把诸根关闭了，就相当于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没有眼根一样。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助缘呢？只是让你的诸根关闭个助缘还差不多啊，就是说你这个睡眠让第六意识让意识当中的这个习气成熟的助缘根本没办法成立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后两句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二者无眼方面，一个是醒觉位无眼，一个是睡觉位无眼，所以这个睡觉不是成熟这个习气的因啊，不是他的助缘，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完全通达了，就是这样，今天讲的这个内容。